我们早上说到这个三合合的啊，有，因为他讲唯一心，唯心实有哈、这个心实有，所以就会产生这个一系列上的一个错误。那这个错误里面还引这个经典来证明他的错误哈、这里面第一个之前所引的经典就是说，经典讲贪嗔痴等恼难其心啊，令不解脱。那可见有两个法啊，一个是贪嗔痴等心所，它还会染这个心。那你如果同一个心体，那这怎么去染啊？再过来就讲说三合合与触俱生受想思等啊。那从这个触三合以后产生的受想思，都必须要三合。那这个三合的时候，如果你讲说它只有一个心体，那如何合？乃至后头会怎么还会再讲说受想思？那这个受想思又如何会衍生这样的一个差别啊？那他即便怎么谈啊，就是说怎么样去用他的理由来解释说，哎，我的内心其实可以产生这种转变啊，产生不同的分位啊。可是你谈这种不同分位的时候，可是你又明明认为同一个心体。好，那你如果要谈分位，那第一个它不是同一个心体，那同一个心体谈分位就没意思啊，所以这个跟前面都有一个相关的关联啊。再过来，又于今说，如是诸法恒共合合，非不合合，不可说言如是诸法而可分析另别诸义。这个前面其实我们在有个地方就是意象成就啊，前面不是有讲一个地方叫意象成就，就是四心啊，受想行识，你可以知道它意象成就，每个相各有每个相的差别，但你必须，你没办法完全把它分析，就是说不可言说如是诸法而可分析另别诸义。这个道理跟前面讲的一样，就是说你可以意象成就，你可以说它有这些法的它差别相，就也顺着前面讲的，就是自性所摄非他性，每个法每个法有它的特性在。但当我们要来真正去看它的时候，所有的心法又是合合的，它就说恒共合合，恒共合合，非不合合啊。所以这个如果你要把它所有的法做个分析出来的时候，你化解也不可得啊，不可得。所以它这个道理其实就是在说明我们的心啊，这个心其实有种种心相，有种种心法，但当你要把它拆解出来，独立的去找一个心体的时候，而且也不可得，因为它都是合合的啊，合合的。所以像中午啊，我稍微休息一下，我在想啊。突然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之前也有了。我在想说，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因为心是和和的，那心是和和的话，我们一般来讲，我们都尝试的用毗婆舍那来观啊，观这个心如何嘛哈、那我们到来抉择它啊，这个就有点像那个这个藏教，如果要讲叫息空观啊，解析解析析到它不可得。但其实里面还有一个问，有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就是本来我们现在所有的烦恼本来是不可得的啊，因为这个观念其实是从般若经里面得的啊。我们现在你也没办法一个一个法的破啊，因为它是本来就不可得，所有的烦恼性在于你执着啊，这个类似这种经典讲述的很多。好，那假如我们这个道理很清楚了，那我一直在提说，那我们怎么用功？我们怎么用功？因为我们现在为什么我经常要这样谈？因为不然我们谈这个谈完的你也不会用啊。我们就觉得，因为他讲这些话给我们的在修行上的启发是什么嘛？我们最好随时把它连接着，这样你才会用嘛。那每句话它提供的意义是什么？ 那如果说 一切心法是和合的话，那我现在就是以这个妄想心去否定这个妄想心，所以我就直接否定。你看我这个直接否定本来当然不是究竟啊，但这个否定本身就是背离的它原来的执取心。所以你看到、在所有般若的经典里面，它好像有点像禅宗讲说放下即是，它常很多有这种观念，就是你只要不受不着，不受不着它啊，就无然然者。所以变成就是说，假如在我们认知上，我的意思就是说，这跟我们完全用概念上把它挡在外面的不大一样，是从道理里面，这个道理知道以后，我们修学的要领下，就现前的一切法处啊，就现前一切法处，我不另取一个执取，也就是连琐碎的分析都不分析，连琐碎的分析都不分析，就是因为我直接就我不断在滋润它这个烦恼性的地方，我停止滋润它，我停止滋润它，因为所有让所有的诸法和合相共一直在造作的，就是那个我认它为真。可是现在我们现在开始就直下否定，这个否定不是说无知的否定，而是道理上圣教上叫我知道说一切处啊不住着，就像金刚经他有没有讲出一个具体的方法，他说无住生心，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他是直接认为这些法就等于说直接不受了，这个直接不受的意思。那我发觉这个直接不受，其实在某个意义上来讲，就是在软化那个众生性，因为众生性正是因为认假作真，众生性才不断的，所以你剪不断理还乱，就一直搅一直搅和搅和。可是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直下面对一切境即舍，这个舍当然我就讲过，这个舍不是说对一个境的破灭掉，而是对他的执取的那个心的执取心啊舍。好，那这个其实是不是就是形成的另外一个，就是说因为我本来是给这个烦恼一个生命力在那里转，但我现在因为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就随分的开始做，虽然这里面并不是直接到地的就到位，但本来这样的一个反观就已经在弱化那一个众生性。为什么？那个众生性就因为你认它为真产生执着，你对它产生爱取生出来的。所以你如果能心领神会哈，就是你能了解到底就在你这样，因为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现在经常讲的观法哈，因为我现在谈的这个道理就是你可能会在其他的般若经里面或是过去有些大圣经典谈的大圣论或是祖师们在谈的方法，经常就是带着这个味道了。但现在很多后头一直谈是因为没有一个很扎实的教理基础，所以只是一味舍一味舍，这个舍却是代表的一个什么，其实是认定后的舍，认定后的舍反而是指上去的，而是我知道说我舍去舍无所舍的舍，只是不取，这味道不大一样啊，这味道不大一样，就是我 不过是舍那个颠倒，我并不是实有一法让我舍的那种舍法。那其实这个误路就已经一分一分开始跟法的实性实际啊相应。那你看看在很多道理是不是有这份的现象，有这么一个理则在。所以说因无所住啊，因无所住啊，这个道理啊。所以因为刚好是我们一直在思考一个就是下手处了。下手处，可是用什么把那个你认知到的东西啊，把它转化成现前你如何开始操作，就是说道理懂了，但我现在的心应该怎么操作，这个不就是我们北传最最麻烦的问题，就是 我们的实践跟理好像一直不能，理不能支持我们的实践，我们的实践经常是单独制成的 一套东西，怎么个走法好像不是一个有很严格的那种认知。可是你看哦，如果我们现在在一路上看看，我们所有的颠倒性在哪里，所有的身心五蕴的和合是因为怎么样而成，所以你了解这一点的时候，你现在是应该针对它来。我就是我常讲的，原来如何还他如何。所以佛法再不是一种催眠的，就是说他如果只是一个妄想颠倒的话，那我直接不取他，那就以这个不取他分分真实，是不是？那所以说你必须要在理上啊，我就想说其实你透过这个理开解以后，把那种执取的颠倒性随你在观，其实也就不过是在自，简单来讲，自借着妄想心在否定这个妄想心啊，借着妄想心在否定这个妄想心，以便让它整个脱落下来，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当你保持一个正念，随时在眼前所见的东西啊，你能就你所认知的一切法，就好像我现在的如梦幻泡影啊，无一实法可让我执着。这个心的贪取心，以你正念力啊，将这个贪取心制止住啊，那是不是就是另外一个现象，另外一个方法的一个产生？因为我们现在必须要把这个道理转到一个实际上啊。那我们除了平常，就是你除了从奢摩他或毗婆舍那这样走法，那平常我们的正思维应当如何？那我就讲说，颠倒性是如此深，那我就从这里转啊。所以我发觉很多地方走的是一样，但如何让这个一样的道理变成是有利的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经典里面早就透露的，甚至我们要讲说，其实就我们常讲的，简单到我们竟然把它复杂化了。简单到什么？其实本来无事，你就放下。但我们已经是，包括我们在思考，都是以有事想事，所以简单不了。因为当我们想要简单的时候，这个想简单的心就又把它复杂掉了。这个心一直在那里造作。所以如何在现实当中，你用一个最核心最简单的方式来检证自己的心到底落在哪里，是不是就有那个味道会出来？那我为什么会谈这个东西，就是说如果我们之前啊，就是我经常讲的，就是有时候道理懂了，但我们无法把它应用到境界上。可是如果真正道理懂，应该是用得上。用得上怎么讲，就是我能如实承担诸境为空。简单讲就是类似我们讲的无生忍啊，忍什么？忍诸法生忍，无生无生无法，无生法忍啊。所以你能忍这个道理，你因为道理懂了以后，我发觉它在于怎么样，在于我如实知道的时候，我就在现前境当中能维持不取他的心。所以他只是因为他不，就在后来，因为我这么在谈，后来这个大圣的很多修法其实他直截了当。那这个直截了当为什么我们现在发觉，就是理想很高但无下手处，无下手。因为你看到大圣的经论所谈的方法，几乎不像声闻讲的那个一块一块，这一步完了，下一步，这一步完了，他直接了当的就切进去了。那为什么直接了当？因为法直接了当，因为道理直接了当，事实实相直接了当。所以在于你的见有没有建立起来，所以你的见建立起来，你的修就直接担当了起来，就直下舍掉。而这个实际上舍掉变成大家讲的同样一个语词，但因为你没有比较完整的认知以后建立的信念，这种自见有了没有这种建立的时候，你想舍变成是什么？妄舍，就是啊，是颠倒。你根本只是我们讲的，你的舍变成是令身取着以后的舍，知道吧？令身执着后的舍，不是真的舍，不是真的舍，好，就是产生这个。 好，那我们想说诸法恒共和合啊，会不和合？那这么讲的话，你讲说只有一心体的话，不合理啊。那如果一心体哪来和合的意义呢？啊，这个接着他就讲说，又佛世尊为欲成立此和合意啊，说灯明喻啊，就是有很多灯，每个灯的光明啊，啊，各个灯照在一块的时候，这个灯，你的灯，你的光照在我这边，我的光跟你光重叠，你要讲说没有，没有大家的光不可能，因为大家光照那个光亮不一样。那你说要把它拆开来说，我现在的亮里面有哪一个是属于哪一个灯，哪一部分是哪一个， 你也分不出来。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五个灯好了，五个灯同照在这个空间，那现在这个空间都亮了，请问这个让空间亮的光啊，是属于哪一个灯？哪一个都不是，怎么分呢？分不来，因为它合合在一块。那你又说不能有，你又不能说没有五个灯，因为一个灯跟五个灯不一样啊。五，像我们这一间如果有五个灯照，跟一个灯照不一样嘛，对不对？那你要想五个灯照在这个空间里面，那个灯是怎么分呢？你又不能说没有，可是你要把它分开来，你也分不开来啊，就是这个意思。你那个这智者文法哈，因欲得解，这个比喻就是说，到底的五蕴是什么？无蕴又有个别蕴的一个功能，但你却又不法完全把它拆开来，就是这样。而且还怎么样？还是你支撑我，我支撑你呢？还是你支撑我，我支撑你呢？而这个支撑还是什么？以什么为动力？以无明为动力，以无明为动力，才让一切法不断的生生灭灭，不断的合合，不断的互相支撑，生衍生其他后续之法，就是这样啊。所以说他用这个道理啊，这个比喻啊，非常有意思，而且这种讲法让我们就很容易知道说五蕴的相是怎么样。所以你看一路上他在安立五蕴的时候，他讲说有没有自信，有没有自信所摄？有，但非他性啊，非他性，没错，他有他自己的相状。所以因此我们在讲说这个灯一定不同于灯，可当它起作用的时候，我们在解说他安立他的志向的时候，要帮助我们建立法住智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说摄蕴是如此。唯有你知道每一个蕴的相的时候，你一合合才知道说原来一蕴也都不可得，是不是？所以你看啊，我们现在的要解就照见无蕴皆空和理解无蕴皆空，其实由理解无蕴皆空帮助我们照见无蕴皆空，是不是？所以前面不是讲吗？一谈到那个道理啊，他说因为建立着他性相应会自信，然后他们慢慢我们远离了对这个我的执着，速能啊，速入无我，是不是同样的道理啊？所以不可是故不可离彼俱生而说和合啊。那我们接着他谈说，是故不可离彼俱生而说和合。和合的话，和合一定要有众法嘛。如果光一个法离开了这些众法，然后谈和合，因为第一个经典已经讲和合，那和合一定要是有众法才叫和。离开众法，光一个法怎么叫和？那一个法不能成就和合，那就违背经典道理，是不是？佛教讲说五蕴和合。所以强调是和合，好，所以说你看在这里面谈的个和合啊，你看佛法谈的跟中论谈的就很像啊，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啊，不无因生啊。那这个共生的道理啊，这里面讲它的和合生，和合生是吧？原理建立在哪里？建立在一切法不可得啊，一切无法可得，它才叫和合。哦，这个和合，那所以和合有没有无法相状？有，无法相状，但它一合以后，无法谁是谁，又不能决然分开。所以我们来谈这个唯识里面的谈八识，谈完八识，八识在哪里？怎么猜？猜也猜不开，猜不开啊！哎，所以为了让你入这个缘起的正见啊，所以他必须要施设所有的法。那由施设所有的法的相依待性建立它的缘起空义啊，就是这样。所以这个不就我们一直在重复的，就是谈的，就是说你 你的空意从哪里来？我一直在讲一个道理啊，这个道理啊，我觉得你经常用这个东西来比拟就很清楚了。如果我们在现实当中啊，我们经常对于某一个东西有一个固定的执取，可是你尝试去把它拆解掉的时候啊，你发觉没有。所以我们经常举那个芭蕉啊，芭蕉看起来是整个啊，那把它拆到没有一个实的东西在里面，哎，见它不成。好，那很多东西他就用这种水泡沫，就是说它有像但找不到实质，所以你不能说它没有，但一拆解就没了。所以用这个道理来让我们来讲说，你看这其实都是一种过转哦。本来我们认为它是我们经常讲叫做易解空解难解空嘛，因为它很容易理解嘛，对，很容易理解，就因为它实际上是真的没有，我能接受，所以我能接受，我就对它能产生放下，对不对？好，那以无蕴法我就不知道了，所以我就用这个来比喻。好，可是这个比喻不代表就是说，不就是代表说，当你如果对无蕴法，正如你在观如芭蕉、如见他婆、如泡沫，你这样观察的时候，如果你能产生如实跟你世俗里面产生的这种看法一样的作用力的时候，是不是你的执取心就弱？这就是菩萨在修学的时候一开始的因地修行，随观他，然后离爱染之心。那这就是之前大家讲，当我们离爱染心的时候，是不是就开始有一种良性的循环了？为什么？因为这样的爱染心所生的净清净，这样的清净的心助长你清净的心，就产生良性的循环，是不是？所以你不可能一观就马上证，当然有的人根性够，可是就我们来讲，我们随分的开始了解道理的时候，开始慢慢了，慢慢放下对这个境的那个以前是百分之百的肯定它，现在开始百分之九十、百分之八十的那种松，开始松掉，等于我们讲的就身心越来越调柔，是不是？这个调柔不在身体的软趴趴、软骨症的，而是在心的直取心的柔软，是不是？而这个柔软是在理解、建立正见思维的时候，其实就开始调柔。那这个调柔还有很多烦恼没办法，就借着什么禅定、戒定的修持，更具体的调柔，是不是？所以讲来讲去还是八正道，对，一样的道理。所以今天你如果你讲说有一个心体，那一个心体就没办法符合经典所说的和合意。他说你离开这诸心心所的话，你怎么去谈和合呢？所以不可能离彼俱生而说和合，不可离彼俱生啊，因为他必须要同时俱生才谈和。如果你离开这种意义，那谈和那讲不通的啊。再过来，虽复经言，如是六界说明是乎？然密意说，故无过失。他说经典讲说如是六界说明似乎，那六界地水火风空是什么说明似乎？似乎好像就是说各有各的作用，各有各的不能它能发挥的功能，它能产生的功能造作啊。似乎我们经常讲，那似乎当然就是以人来讲就是似乎嘛啊。但我们经常讲一个似乎就是有一个主体，它具有似乎就是能做事情的嘛，能造作，能发挥功能啊。如果我们去我们去种田，因为我们的努力的关系，所以就会产生成果出来啊。那我们做很多事情，这个似乎就是有一个有能力的人，有足够力气的人，他发挥功能就会产生的某些功能作用出来。那这个六界是诸法成就的重要六个什么？主体性啊，重要的六个所依执能产生功能能成就世间的六个主体啊。他讲说经典，你当然会认为说，那可是经典讲地水火风空是啊，就是一个心啊，他有没有讲很多心所？是不是？他没有讲很多心所，他讲就是地水火风空是，就一个是而已，是就是心。所以你看六个每个都平平等等的啊，所以心也只有一个啊，每个都是十法 啊，每个都是具有成就世间的一个重要独立的特性啊，他们配合起来就有世间相。所以这里面讲心的时候，就讲一个，就是啊，就是那个心。他说这样的讲法啊，你引这个经典，但他讲说这个经典啊，主要不是在讲这个啦。你不要就是望文生义啊，就抓那个表面上来讲这个心。他说然秘密说故无过失啊，真正这个经典的道理啊，表面虽这么说，它有另外一层意义。啊，你了解这个道理，就我的坚持的有信心所的这种看法，我没有过失啊，因为我也符合他的讲法。怎么讲？问此中有何秘意啊？答：为意显说色动心法最胜所依，当知是名此经秘意啊！啊，我们来看他的一个注解啊。为意显说色动心法最胜所依者等者啊，为六界中地等四大为色所依，因为有地水火风啊这四大种，才让色法能有所依啊。空啊，地水火风空呢，空界为动所依，唯有虚空才让一切法能在这边动嘛，对不对？没有空的话，塞住了啊，就没有动的可能。所以空会成就。动的空是成就动的一个重要条件嘛？如果没有空，动的这一种分别是动的这种功能是不会显出来的。所以空界是动所依啊，世界为心法所依啊。注意哦，为举最深，嗯，注意哦，我们在说法当中有时候就举最深，比如说我们讲啊，无明行色名色六度触受爱举有声老师。其实也举最深啊，包括我们在讲分会这个时候分会缘起的时候就是举最深了 啊这时候入胎室，然后走到这里开始长出名色，手伸出来，然后开始如何如何，这个都是举其最胜处啊，为了要显缘起，那在这个阶段以谁为最胜，就这样讲。所以在佛法经论里面经常会举标举一个独特的作用，可是你要知道它并不是要破坏缘起，而不是说举一否定其他的，因为任何一法还是缘起的。所以他现在讲说，我今天要谈世界是讲心法，所以我只要告诉你在这个三界当中，一切世间法当中各有它的所依，各有它必须要仰仗起来。讲到最后，其实我就是要告诉你，世间法的一切法，色心二法都是各有所依才成的。我只要显这个意，我不是要跟你告诉你说六个法各个独立啊。我重点不在显这个，我真正的道理是要告诉你说，这个法简单将世间的元素分成六项，然后各个。为解释世间的缘起义，其实我讲这个六重点是要破你那个一的，讲六就要破一啊，为什么？你认为世间实有啊，我认为世间都是缘起的，都是条件的，包括四，我只是举一个代表，地世间有地水火风空，这都是属于色法心法。另外其实简单来讲，六个其实不就是二法吗？就是色心二法，是不是？那我只是举一个道理，就是色心二法，你便于让你知道世间就是不外如此啊。但是我的用意只在此，我并不是因为讲这个话就要安立每一个法是独立性的，我重点不在这里。我也是讲四的时候，也只是一个笼统代表一个心法。可是心法何其多，心法何其众多因缘所合的，我重点目前不在讲这里嘛。我是要跟你讲说世间是如何成这样而已啊，所以心法如果要讲好讲完，那我们下一步来谈心法，那我们就可以来谈八识了，我们要谈种种心性说法可以谈了、啊、但我现在只要举一个，因为我重点是要跟色法做对比的时候，我只要举一个心就好了，我不要讲个色法讲几个，那心法讲了一大堆，那怎么讲得完，是不是？所以在经常在经典在举这个例子的时候，就是以代表性的一个代表性。所以看经典的东西啊，必须要，因为这一类的东西啊，不但是在我们这里举这个例子，因为对方有这种执着，他有根据的，他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但他这个道理所依的是什么？因为在佛门当中， 会彼此论证，一定有一个核心的观念，就是大家各依佛所说，一定是这个立场。但问题就是说，你依佛所说，我也依佛所说，你都认为你依佛所说，其实是你假借佛之语言成立我说，不是佛说，因为你错误解他，错误解他。所以你看，在中论也有同样的问题，在这里也有同样问题，大家各依圣教，但竟然会冲突，因为解错，解错啊！重点在哪里？解错，现在不是这样吗？其实现在都是很多都也是一样的问题啊，是弄到最后，人家是不是想说，在公门办事就是把简单的变复杂，复杂的变简单，所有领薪水办大事的人就只负责做这种事情。你如果讲得很僵，我就弄得很复杂，表示我的存在；你弄得复杂，我就把你简单，也表示我的存在。嗯，就这样，哎。改来改去，到最后还那个公文跑来跑去，如果好有对比，其实我上去下来都是你在改，其实讲来讲去就你否定你原来批的意见，那到最后只要你高兴就好，东西也没什么动，哎，就是改来改去，就改到最后都是改自己的东西啊。其实很多观念也是这样，要望文生义，一直在延伸，所以没用啊。所以他讲说，此中有何秘呀？我为了要显这些，所以我的说法的用意，主用意在哪里，必须要很清楚。我这段你虽然引这个经典，但你有没有障碍到我？你不能否定我，不但不能否定我，我还能这里得到我的支持的，支持什么？支持我的看法啊！哦，这是一个看说法。互有为彼圣教可得，何等圣教？为世尊言，汝若生疏三辟故，或有处所出四大啊种以之为我，或有处所有色异生，或有处所无色想生，无色想生啊。那接着讲，如是经义，岂为大种？或为有心，或又为有想也。就是说，你看呢、啊，他讲说。有些地方啊，经典讲说用汝若疏三比喻啊来讲说，有些地方啊是四大种以之为我，啊，就有四大种来执着来产生我，或有地方是有色异生啊，因为是色界嘛，色界的话以色界的话就有色异生嘛，那如果或有处所无色想生，就是无色界嘛，啊，那这个无。一个是色，一个是如果我们讲欲界的话，欲界的话是四大，对不对？那到最后这个地方来讲，说为了要彰显三界以什么为特胜，所以什么欲界的话四大种以之为我。那如果是色界的话，是有色异生；那无色界的话是无色想生。但他的讲法就是说，这是经典的道理，但难道唯有？如果在欲界难道只有四大种，其他没有心吗？难道色界的话只有心没有其他的吗？啊，那难道到无色界下只有想没有其他的吗？没有啊，可是经典就这么说而已啊。那当为什么这样讲？显其特胜处嘛，显这个色界以什么为它的特殊处嘛。啊，那我讲这个的时候并不遮遣其他的，但你在认知上就会产生怎么样执着，它具有这个。我当然讲说以四大为我，这就是这一类众生的人执着这种啊、哦，以这种烦恼相为比较明显。但烦恼相比较明显，我们先来讲就一个道理，这个讲比如说我们讲十波罗蜜好了，初地是以什么布施，对不对？二地是什么持戒，对不对？那请问二地有没有布施？因为我现在轮到持戒，所以布施暂放着了，下次有空再拿来复习。我那哪一个地啊，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在讲初地讲二地持戒的时候，那是就因为它不共于初地，或是不共于它的主功能，在这主修的地方主成就的地方以它为先，它其他当然不但说持戒，它连禅定也有，它其他都有，但在这个地方显它的特色嘛，是不是？像我们来讲，我们现在 当然是出家人。那出家人你们要检责到最后，我们是西方净愿的。但呢，我只是西方净愿，我就不是属于台湾的吗？还是吧，对不对？那你是属于地球的，也地球啊，是不是属于异界？异界咯，对不对？三界当然也算咯，当然都是啊。可是我现在如果这样讲，那么讲成大家都一样，那怎么分别？当然我们讲说西方经验的人，然后一下就点到底，是不是？我要以他的特胜为标显数嘛。可是当我显他是的时候，并不否定他背后其他的条件啊。那你现在直持文字，当我举他为重的时候，你就以这个语言遮遣其他的。这个在佛法当中可多了，现在有些论文也都是这么写啊。我说他不是这么说吧，哎，他只是显这个意啊，他重点在显这个意，他并没有遮遣，并没有那么明显对立的啊，不是你想的那么对立，我如果属于这个就不属于那个。好，哦，包括我最近在看一个论文也是关于，我说我看了一下，不是这样说的啊。可是我们就很容易拿很多文章比对嘛。哦，我现在是没这个，我也没那个文，就是比这样说，他这个讲法大概是怎么样，就开始推了嘛。就是推出啊，这个结果是怎么样，这个思想大概是受了什么影响，怎么样怎么样。我说是这样吗？因为道理本来就这样的，大不需要你这么讲，他就是容许开演出这种思想，他本身就具有这样的面的，不需要他你认为他从哪里来的，他早就有了。结果这样用了很多的揣测，用不断的用资料去拼比出一个看法。可是问题就是最重要的是你要对里面的道理通嘛，对不对？所以他那个论文一弄出来，我说所以现在有人要我拿论文给他，我就有时候想想是不是先看完，不然就是给他，那我负责加注说这一点稍微留意一下哦，不然你这么一猜就走出去了。所以写了很多到最后反而麻烦，反而就是你不断在采纳人家的论文，可是你要知道很多论文你不要以为印出来就好，像现在随便印都可以印啊，对不对？你要不要写书？要帮你写，不过要钱的哦。哎，我们要写书现在很容易啊，你找一个人你讲一讲，乱讲一通，他大概就猜出来，然后写完了，你觉得这样可以啊？可以，那就被你写了。哎，那有的自己写写，反正现在印刷也很简单，现在听说很简单，你字打一打啊，丢给你一个印刷厂啊，可以印几本就好了，不贵啊，很快他就丢给他，很快就一本就出来了，你就有著作等身。哎，字稍微大一点，一页没几个字就一大本，然后比我们这一本还厚。不要以为精装本更厉害，其实精装本跟内容无关啊，精装本是表示花钱花很多这样而已。有些东西就要看它的道理，因为有些又一直在这个东西上比，没什么意义哈。所以变成你随便在造个文字里面去把它拆解掉，硬这样看其实有时候都误解。所以说他就讲说，就提出反驳，经典这么说，难道你真的认为啊，起为大种或为有心为有想，我相信你也不会这么认为。那你不这么认为，你在这个立场上你能同意我的看法，为什么你刚才采用了六戒如说明似乎你就偏一边说？你看他就用同一在论证的时候就会取一个，就是说同样的思维模式，这个结论你接受，那个东西你不接受，但我就举一个跟你同样思维模式你也接受但结论跟你不一样，你会发现你要么接纳他，不接纳他的话你连你自己都不接纳，因为他是同一个思维的，懂吧？他是同一个思维理路的，你同时接纳这个反对这个，那我只要找出一个跟你相同的思维理论，就是你如果接纳你自己，那你就必须要接纳他，那你如果不接纳他，很简单，你就不能接纳你自己，那你挑着办，你自己看着办。为什么？因为它是一样的东西。所以他就举这个例子啊，我现在举这个例子，你看你都知道，我经典也强调出世大种以之为我，你也知道那是方便说，绝对不会欲界只有强调设法没有心法嘛，这个你知道吧？好，你知道这个道理，同时我们在讲六界的地水火风空事的时候，难道只有一个吗？ 啊，这不是同样经典讲述佛法的一种方式吗？你这个经把它看死，那个经你就容许它是方便说。那如果你容许它方便说，你也必须要容许地水火风空事是方便说。我讲事实代表说，我们也认为事就是一个题，他就用这种方式把它拨回去，是不是这样懂吧？哎，我们经常就是说你这个道理讲得通。哎，以前有一次我在大学的时候，那大学那时候我上有一个叫比较宗教，我开始学佛了，开始学佛的时候，我那个比较宗教有一个神学院的院长来上，他就在上课的时候，他想我们东海大学大概基督教的，所以骂应该没关系，他就骂到佛教，他讲着我那时候口才不大行，不过就是好像也不怕死。我说老师啊，你用这种态度来批评佛教，你应该用同样的态度来看你们基督教。他就点名，我也不管，我就站起来，我说用态度来审视佛教。我当初的讲法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用这种态度来看佛教，那你应该用同样的态度看你们基督教，那你又如何看待？我那时候那个课是各班集合的，几个百人的，我举手嘛，讲话讲到屁屁臭，我管你遐多屁屁臭嘛，照讲。结果那个老师就大概知道说，虽然这是基督教大学，不过好像还有活教徒，就停了。那事实上就这样啊，如果你认为这个道理可通，那我就用同样的道理来检查你。那你如果为什么宽待自己，严格要求别人？那你容许你的对，为什么不能容许我们的对？你假设啦，假设你认为我们崇拜偶像，那请问你的十字架是什么？那你说我们不是偶像，我们也不是啊。那你又一定要把我们认为是我们拜偶像，对不对？同样的道理啊，你如果容许这样，为什么不容许我们这样呢？一样的道理。所以用他同样认同的东西来让他自己站不住脚。好，不过以前就喜欢打嘴鼓，就是这样。是故当知，如是等经皆有密意啊。故名所摄是无摄蕴，心与心所更互相应，道理成就。所以故名所摄是无摄蕴，就不是你讲的唯一心体，是事无摄蕴，而且是心心所更互相应。这就是我们透过蕴善巧让你了解五蕴相是如此，是不是？所以你看，其实本来我认为这样讲下来，有些东西啊觉得很繁琐，不过讲讲其实好像进度又拖慢了，也帮助我们稍微了解一下五蕴相是如何嘛，是不是？好，环护思维。刚才在课堂上来讲说，这个我们常佛法师很多道理讲到你们想不记都记起来了，为什么？同样的道理，同样的角度，不断在环护思维。你以为没用，有用啊，听久了就懂。那有些东西啊，环护从不同的角度啊，其实如果要讲真道理，心经260字讲完就可以下课了。可是我们这样讲了那么多卷，可是就是懂归懂了，可是不一定真懂，所以要环护思维啊。那我们再接着看4508页，这里面讲中啊，这个无托难曰，就是颂里面讲说，无种性不成，分位差过失，因缘无别故，与圣教相违。所以他做个总结来讲说，如果你认为实有一个心法心实心的话，这所有东西就不合道理的，好，那就是等于对前面的东西做一个总结。好，如是以抉择运势善巧，借势善巧，今当抉择。所以你看，从运从戒，请问印跟戒有没有截然差别？没有啦。可是问题就是说，它又是另外一个角度啊。因为有时候我们习惯这样的思考，那这样的思考里面有这一面的思考容易照见的东西，但换个角度的时候再磨啊。像我们有时候从这边磨，从那边磨，磨到最后讲观念就磨细了，对啊，这边打那边打。一下再试，一下再离，一下离再试，这个时候你的见才能成熟。一下从运的角度来看，因为运偏以心法为主。现在戒的话，在戒的分别上以什么？以它，因为它广，它量大，它的抉择面大，所以18。如果我们讲十二处的话，就以色法为重。 那十八戒的话是都很广，所以这种从不同的广面里面融摄的运善巧，其实可以让你对这个身心的一切法的认知更加亲近。好，我们看呢，就是说戒是善巧，金当抉择。问何等是眼界？答：若眼未断，或复断疑，命根色受。眼界的时候，你注意啊，这个眼界的定义在哪里啊？因为我们本质不大一样，不过至少他这里有谈到一个，我们可以先跟大家念一下哈。何问何等是戒意？这个在新本子的4519页。4519页啊，什么叫戒？戒的话，你看啊，戒里面叫因、种子、本性、种性啊、维系，就是因意、种子意、本性意、种性意、维系意、认知意，是戒意。这个戒，我们讲戒啊，戒是一个界限，对不对？那这个界限，有时候我们先把那个文字，因为我们现在讲戒，所以其实到最后他把它谈出这个道理来讲，我们如果事先就能知道这个意思的话，那后头的解释会比较清楚。所以我们戒后面的先来谈，什么叫戒？此戒不是戒。如果我们以世俗，我们现在常懂的戒就是界限，对不对？那界限的这样就是说，简单来讲说，这个界限呢，我不会跨过去，你也不会跨过来。那为什么不会跨来啊？我就是有这种特性，我这个特性，我这个原因，我这种因值，这个本质就只能生这样的范围，我这样的因会这样的果，你跟我不同，所以我们彼此会产生不同的界。所以我有这样的相状，我有这样的内涵，有这样的本质，形成我的范围，是不是？所以这个界变成就是说，我们讲经常界会谈到这里面有种子意，因为我们讲界经常就是种子。那种子是什么？就是一个功能，种子就是一个具有它隐藏起来，但也其实也有点音译的意思嘛，就是它这个种子这个功能。那这个种子如果从现行不现行来讲，它这个种子就是什么种子？我苹果种子总是不是其他种子嘛？也就是我这个苹果种子跟这个橘子种子不大一样啊？为什么我这个种子可以认识什么？认识我里面的特有的功能，这个功能在我的种子包着，所以以后我长出来不会乱长。我不把苹果长成橘子，橘子长成苹果，就乱种一通，就是不挖生菜龟，不会这样的东西。因为它有它的种子，它有它的功能性，它有一定的界定，它这样的东西生出来是这样的现象，它不会跨到其他，它不会混乱，它不会混乱。所以从这里来戒，就是说它本身看似好像说某一戒某一戒，其实就是某一个功能性的区隔，某一个它的特性的区隔。它这样的范围的，这样属于色界的，就是一定会有这种色的共相，一定有色作为色的一种特性啊。这个色有这种色性，所以它色界不会跑到其他界去，因为它就具有那个特性啊。所以以这样的戒，就是好像有一种限定的意思，有一种特质的意思，甚至直接讲说你在此戒不在他戒，这个戒就是给你一个定义跟一个框限在一个范围底下，是不是？我给你限定在这个界限里面，也就是说你这个戒就是具有这样的一个性质啊，不超过没有。哎，啊，他这讲说何等是眼界？答：若眼未断啊，眼未断当然是眼界了，它当然有哈。那还有或复断疑，命根色受，就是说断的时候，那眼根断了，那跑去哪里？又跑回这种子啊。所以这个现行没了，那跑是种子，种子是谁的？他讲命根，其实命根就是我们把它当作一个命根，就是那个命的根源处吧。简单，如果用文字上来讲说，维持命的最根源的基础，所以讲命根。那其实严格来讲，这个命根就是阿赖耶识的。当然在唯识里面，我们在谈命根是另外命根，但简单来讲，我们讲命根就是说，它虽然断了，可是它隐藏在那个众生以不断维持生命的那个基础，所以我们方便讲命根。其实真正回头真正断了以后跑回来是哪里？跑到的是阿赖耶识嘛。我们来看他这里，这里有讲说哈，若眼未断，他看注解， 若眼未断等者，约此约二是建立眼界，一于当来，二于现在。言当来者，若于能生当来眼根种子未永断，名眼未断。那言现在者，为彼当来眼根种子或复断矣，先业所引现在眼根种子，以所依生和合具有，是名命根色受。其实应该来讲，就是说我们这个眼根啊，就是眼种子。眼种子说若未断，它现在还在起现行，它还在作用。另外就是虽然断或是说，当然断这个后头还有讲一些断的意思啊，断的意思它当然后头还会再衍生，就是说我们有的或复断矣，命根所摄受，它变成维持住了这个眼界，眼界的种子还留存在阿赖耶识当中，或是为命根所摄持，影响眼界。那如果连眼的种子都没有，这个眼界就没了。所以变成就是当我们现在起作用的时候，这个眼界还在，眼界还在，就是它的功能性还具足。可是当有些东西说它现行虽没有，但种子还在，眼界还在，是不是？眼界就是它那个本质性的东西，还现不现行，现行不就是它的功能还在，它的那个体性还在，这个就是还纳属在这个眼界里面嘛，因为它的功能还在嘛，是不是？好，所以我们讲眼界是这一份种子意啊，它就存在这里。虽然眼前眼根已经断，但并不妨碍它还留存。这时候还留存的部分，我们讲叫眼界。眼界就是这个功能还纳处在，这个功能虽然未表现出来，但它还依然属于眼的部分，属于眼的部分，所以是眼界，还在眼界里面。好，我们休息一下。